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2月1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重点关注退役军人事务部部署2025年全国烈士祭扫工作。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举行多专业模块化综合保障演练，探索新装备战斗力提升的方法路径。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今年起美国将大幅增加对印度军售，并将向印度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军嫂王亚娟》。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报道。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积极开展四川省宜宾市军连县山体滑坡抢险救灾工作的有关情况。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抢险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迅疾行动，冲锋在前，千方百计科学施救。截至目前，累计出动326人次参与人员搜救、群众安置、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物资搬运等任务，协助地方转移疏散群众230余人。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近日发布声明称，2月11号，澳军机南海巡逻时遭遇中国军机不安全和不专业的互动，对澳方飞机和人员构成风险。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2月11号，澳方在南海蓄意对中方侵权挑衅，还恶人先告状，散布虚假叙事，我们坚决反对，并已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需要指出的是，澳军机在南海放着大陆不走，却轻闯到别人家里去，中方对其驱离完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是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正当捍卫。我们要求澳方放弃投机冒险的幻想，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而不是甘当跟班打手，在南海兴风作浪，损人害己。有记者提问，美军印太司令部近日称，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拉瓦格机场的低风中导系统迁到该岛另一处地点，但此举不意味美国将永久性在菲律宾部署这一系统。菲方表示，只要中方停止声索非领土、骚扰非渔民、攻击非船只，菲就将该系统退还美国。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
关于美在菲部署中岛，中方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立场。地方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菲方一再自食其言，迎合美方引入该系统，不仅将自身安全和国防拱手于人，还把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引入域内，完全是开门一道、为虎作伥之举。菲方公然把南海问题同低风中岛问题挂钩，把本国安全、人民福祉与地区和平稳定视作交易筹码，不仅荒谬，也十分危险。我们要求菲方充分认清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按照此前公开承诺，尽快撤走该系统，早日回到对话协商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同美国防长通话期间，美方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美日说什么， 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更无法动摇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产物，美日军事安全合作不得针对第三国，更不应危害地区发展。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希望日方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体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多做有利于增进国家间互信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新任防长宣誓就任后，明确表示将重建美军士气，并同盟友和伙伴合作，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所谓侵略行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
我们对美方不实指责表示坚决反对。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人民珍爱和平，我们从不搞侵略扩张，但也绝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战。需要强调的是，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色，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站在新的起点，我们希望美方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与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两国两军交流合作，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日领导人近日会见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以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近日，美方约翰逊号驱逐舰、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过航台湾海峡，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
美日联合声明有关内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中方无端进行抹黑指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关于美舰船过航台湾海峡东部战区已做了回应。需要强调的是，台湾是中国的台湾，美军的任何军事挑衅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相反只能一次次在国际社会面前暴露美方一贯的虚伪双标，只能一次次激发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决心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定开展反分裂、反干涉斗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本台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有关军费问题时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合理适度。
关于你提到的军费问题，我愿强调，2024年美国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的40%，是世界第一军费大国，超过排在其后8个国家的军费总和。美国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一步将军费支出提升至约8950亿美元。美方倡导美国优先，就应该在削减军费方面优先做出表率。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合理适度，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中国的国防支出不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国防支出、军人人均国防支出等，都是比较低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器、国际安全的正能量、维护和平的行动派。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有限的国防支出完全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需要，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
本台消息， 2月13号，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全国烈士祭扫工作视频会议，部署2025年烈士祭扫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烈士祭扫工作，多次就有序开展烈士祭扫纪念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周密部署，协调联动，确保祭扫活动安全、文明、平稳、有序。会议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组织开展烈士祭扫活动，坚持线上组织引导和线下服务保障相结合，持续引领文明祭扫新风尚。要大力倡导网上祭扫，切实提升清明祭英烈红色品牌影响力，探索开展可视化、交互性、代入感强的云祭扫方式，不断丰富祭扫体验。要加强线下温情服务，不断美化陵园环境，优化陈展讲解，丰富服务内容，在重要纪念时间节点提前为烈士墓敬献鲜花、擦拭墓碑，并通过设立服务点、便民站、意见箱，组织提供引导、咨询、饮水、防疫应急和医疗救助等服务，为祭扫群众提供便利。会议强调，各地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单位要丰富教育纪念形式，依托烈士陵园广泛开展致敬先烈、学习英雄等活动，组织主题党团日、巡回宣讲、红色传承诵读等，并利用各类媒体平台直播宣传，引导广大群众学习宣传英烈事迹，传承弘扬英烈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争先创优，切实把对先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爱国奉献、爱岗敬业的实际行动，在全社会持续引领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的良好风尚。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举行多专业模块化综合保障演练，探索新装备战斗力提升的方法路径，请听报道。
防疫分队现命令你部迅速前往污染。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组织的演练现场，面对模拟敌方布设的核生化污染区，侦检组迅速利用生化检测机器人精确分析有毒物质，数架无人机在空中组成立体消杀网，为部队进攻开辟安全通路。与此同时，勤务保障分队在污染区边界架设起战场防卫系统，一旦有人员意外闯入封控区，指挥所就可以通过该系统第一时间锁定人员。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吴远征：
山区部分地域常规装备无法抵达，我们通过加大无人装备的运用，在缩短消杀时间、提高效率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确保人员安全，提高作战效率。
随着战斗的进行，前线伤员陆续被后送，医疗分队队员及时为伤员穿戴单兵生命监测系统，第一时间检测生理指标，并将数据共享至后方医院，做好急救准备。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谢小晨：
在低温状态下，伤员的生命体征会迅速下滑，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精准诊断，并采取有效处置。同时，我们还利用纳米质锌等材料为手术方舱控温，为我们在寒区开展站桩伤手术创造有利条件。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王阳介绍，此次演练通过探索创新设备战斗力提升的方法路径，增强了部队全要素、全流程综合保障能力。
组织各保障模块开展全要素、全流程的保障演练，既是对革新装备器材的实战检验，也是对科技加持下战法训法的创新探索，为更好的保障作战打下坚实基础。
特约记者秦然、刘海鹏、严庆健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英勇、魏旭凯报道。近日， 新疆军区某部宋喜报小分队前往甘肃省山丹县和山东省高唐县，将二等功臣之家牌匾分别送到李忠年和王振军两位立功受奖人员家中，让军人军属共享荣光与喜悦。近年来，该部在持续开展送喜报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活动内容和形式，将相关影像资料制成视频集，通过单位光荣榜等载体展播，进一步营造崇尚荣誉、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不断激励官兵戳力奋发，再创佳绩。
记者席嘉诚、李阳报道。武警云南总队近日展开了一场协同抓捕暴恐分子的实战化演练，指挥员采取空中干扰加地面追击的战法进行追捕，操作手操控军用穿越机迅速锁定模拟暴恐分子，对其展开追击与袭扰，同时突击队员利用军用穿越机实时回传的画面协同军犬展开追击，在军用穿越机的精准引导和军犬的有力牵制下，突击队员成功将模拟暴恐分子制服。
本台消息，前不久一名中国游客在古巴旅行时偶遇了一位当地的老人，这名老人曾经是古巴空军派往中国学习的飞行员，老人邀请这名中国游客到家中做客，向中国游客展示了自己的勋章和证书。他说，中国教官不仅教会了他们飞行技术，还培养他们谦虚谨慎、坚韧不拔等传统美德。这段在中国的求学经历始终是他最难忘的记忆。这段异国偶遇的故事被中国游客记录并且发到了网上，老人对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迅速引发了中国两国网友的热情和共情。春节期间，让中国网友牵挂的这位古巴老人和十多名曾经赴中国留学的古巴退役飞行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受邀相聚在中国驻古巴大使馆，重温昔日求学的时光，分享他们的珍贵回忆。20世纪60年代，这些古巴飞行员和技术人员曾经在中国山西省临汾市和辽宁省沈阳市学习，从1961年到1963年，共有117名古巴战斗机和直升机飞行员以及106名地勤技术员在中国完成培训，他们也成为中国和古巴两国特殊情谊的见证者和贡献者。记者了解到，中国空军目前不仅珍藏着当年古巴学员的照片和书信，还在人民空军官方账号回应，正在积极与古巴飞行员们联系。中国空军不会忘记老朋友，我们也期待这份跨越时空的友谊会有更多暖心的后续。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月13号表示，今年起美国将大幅增加对印度军售，并将向印度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他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称，今年起美国对印度军售数额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特朗普还说，我们还将为最终向印度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铺平道路。
据埃及开罗新闻电视台13号报道，美国哈里杜鲁门号航母在埃及附近地中海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援引美国海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说，哈里杜鲁门号航母12号深夜在埃及塞德港附近的地中海海域航行时与贝西克塔什 M 号商船相撞。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表示，哈里杜鲁门号航母目前处于安全稳定的状态，发动机没有受到碰撞影响，也没有船舱进水或人员受伤的报告，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当地时间2月13号，作为北约坚定飞标2025军事演习的一部分，参演部队在希腊中部城市沃洛斯附近海域举行两栖登陆军事演习。西班牙军队和希腊海军陆战队参加了当天的演习，演习项目包括两栖登陆、快速滑降穿插等，模拟抢滩登陆作战。据介绍，坚定飞标2025军事演习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三国进行，共有包括希腊、保加利亚、法国等九国大约10000名军事人员参演，演习将持续到本月下旬，接下来还将安排多项演习任务。
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表示，该机构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团队当天凌晨听到爆炸声，目前核电站内外辐射水平正常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写道，14号凌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新安全风格设施内传出爆炸声并出现火情。该风格设施负责保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据了解，一架无人机撞上了新安全风格设施顶部。
巴基斯坦官员当地时间14号说，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赫尔奈地区一辆载有当地煤矿矿工的汽车当天遭到路边炸弹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6人受伤。还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事件。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军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呼，更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军人守护国家安全的时候，军嫂们用柔弱的肩膀毅然扛起家庭的重担。在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中，我们为您安排了一篇散文，题目是《军嫂王亚娟》。作者在文章中讲述了王亚娟默默支持丈夫工作，为丈夫排忧解难的一些故事和细节，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坚强、乐观、值得尊敬的新时代军嫂形象。作者吕志普，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王亚娟至今也忘不了第一次上山的情景。那座神秘的大山隐藏在渤海海岸的臂弯里，山脊没有因为海风和海水的侵蚀而变得佝偻，反而显得愈发挺拔，苍松翠柏，飞鸟禽兽在山雾中若隐若现。山中有一条蜿蜒的小路通向山顶的岗哨，这就是王亚娟的丈夫所在的山。作为海军某部测控站站长，高亮已经在这里驻守了16年。2014年11月的一天，王亚娟第一次跟随丈夫爬上山顶。她说，完全没想到高亮会驻守在这样的地方。这里昼夜温差非常大，晚上盖好几层被子也会冷得瑟瑟发抖。到了冬天，饮用水只能从山下运来，洗衣服做饭还得把冰凿破了才能取水。王亚娟心疼丈夫，也心疼和丈夫一样驻守在这里的官兵。我也干不了什么，只能帮着洗洗衣服、做做饭，和他们聊聊天。很快，王亚娟就成了守山官兵口中的知心大姐。高亮说，妻子把山上的兵当成亲弟弟，很多话他们不愿意给我讲，但在妻子面前却像竹筒倒豆子。一名守山战士和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是两个人发生了矛盾，面临着分手。得知情况后，王亚娟耐心地做双方的工作，以过来人的身份让他们理解彼此，最终两个人重归于好。结婚时他们还专门邀请王亚娟当证婚人。那天，王亚娟用亲手缝制的大红绸缎被子作为贺礼，一对新人感动得热泪盈眶。2020年春节，高亮在山上值班，不能回家过年，王亚娟又上山了，还给守山官兵带来了特殊礼物。小王，这是你媳妇让我带的糖炒栗子，小李，这是你妈妈织的手套。这些礼物是军属寄给官兵的物品，因为站点太高，快递只能送到山脚下。王亚娟自告奋勇当起快递员。分发完礼物，王亚娟换上围裙，转身钻进厨房，开始熟练的和面、剁馅、包饺子。 不大一会儿，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就端上了桌。官兵们围坐在一起，吃着饺子，喝着热茶，看着春晚，处处洋溢着喜庆和欢乐的气氛。如今虽然高亮已经调到舰艇上工作，但王亚娟还时常会和丈夫爬上山顶去看望那些守山的弟弟。王亚娟的热心还体现在她对待工作的态度上。2010年初，王亚娟在某运动品牌店做店员，仅用2年时间，她就凭借出色的销售业绩被提拔为店长，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2013年3月，王亚娟被调到有十几个员工的旗舰店担任店长，也负责店铺的整体规划。工作中，王亚娟发现店里实行两班倒，员工上班时间比较长，疲惫不说，效益也不高，她便将两班调成3班，缩短每一班的工作时长。同时她用心观察每名员工，针对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合理搭配销售团队。2个月后，店铺效益月增长超过10万元。王姐有能力，我们都佩服她。说这话的店员只有初中学历，刚到店里工作时还有些自卑。王亚娟手把手教她销售之道，还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几个月后，这名店员的销售业绩稳步上升，现在已成为店里的销售骨干。王亚娟说，工作上要有团队精神，但作为军嫂，生活上得有单打独斗的能力。她有3个孩子，大女儿和儿子出生时都是9斤6两，只有小女儿出生时是8斤2两。2022年年初的一天，刚怀第三胎不久的王亚娟突然晕倒，被医院确诊为严重贫血，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考虑到家里店里事多，她仅拿了点药就回了家。王亚娟说，自己早已习惯一人决定家里的事情，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是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找别人寻求帮助。恋爱时，王亚娟很怕黑，一到晚上就成了路痴，然而婚后她却不得不频繁走夜路。一天深夜，儿子突然高烧不退，王亚娟背起他就去了医院。经过灌肠、输液等一系列诊疗，直到第二天下午，孩子病情才逐渐好转。王亚娟回忆说，尽管当时感觉很无助，但她并没有告诉远在千里之外的高亮。王亚娟深知丈夫无法及时相助，只能徒增她的焦虑，更担心会影响她的训练。我的愿望是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一次，王亚娟读到大女儿的作文，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酸楚。一家人团聚实在太难了，王亚娟苦笑着说。家对面的那条繁华商业街，至今我一次都没去过。尽管生活中不乏苦涩的瞬间，但也总有因获得认可而心生喜悦的时刻。当王亚娟被丈夫所在单位授予最美军嫂称号后，一家五口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团聚时刻。王亚娟怀里抱着一个孩子，高亮手里牵着2个，这温馨和睦的画面赢得了众人满满的祝福。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